荣耀的与我们同在，你来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你的出口，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来使用我们。特别今天要分享文伟，你也与他同在，以圣灵来充满他，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六十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早上要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怎么样的一篇讲章是一篇好的讲章。一篇好的讲章啊，一篇 good sermon 究竟它应该有些什么特别的条件或者情况，需要具备什么的条件？那么最少有八方面啊，或许今天只能够讲两三点。第一点，一篇好的讲章一定是以圣经为中心， Bible Center 或是 Verse Center， 不是用人的故事、人的经验啊、笑话为中心。今天很多传道人他们就预备讲到，就是先想几个笑话啊，然后就拿了几个笑话、几个故事呢，他就觉得这篇信息就很棒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或者说看到报纸一些新闻报道啊，或者说找一些的故事啊，找到这些东西了，他就开始彻底发挥。然后呢，只是在圣经里面呢，以一节圣经读完这些圣经呢，就好像跳水一样，从这里呜就跳出去了，就从来不再讲这个圣经了啊，只是以圣经作为一个跳板，钻出去就开始讲人生经验、讲故事、讲笑话啊，讲讲心理学，讲讲别的东西，就不会以神的话为中心，来用神的话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一篇好的讲章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啊，而且不但以神的话为中心，能够抓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这个应许，圣经要使人的嘛啊，使人归正啊，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这篇信息出去，你这个讲章出去，你有个很清楚的目标啊，是要他能够有生命的改变，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他能够完全，使他能够归正。所以不是单单我们一篇讲章给他很好的 information， 还要打了什么我们常常说的 transformation， 使他能够归正， conversion 归正是能够被流转过来啊，回转归神，本来是贪爱世界的、向着世界的，现在因着这篇的信息他能够归正回来，回转啊，回到神的面前啊，而且能够预备行个人的善事，有个 life changing 的 effect 啊。所以当我们传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goal， 你的 target， 你的 goal 啊是什么，你希望能够在会众当中达到什么具体的一个的目标，让他们有实际的应用生命的改变，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林后林后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第二节啊，或许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者职分，昼不伤堂，乃是乃章乃是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我们要传神的信息，我们要传道以神的话为中心，而且不要妙讲神的道，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真理的道，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解开，哈，能够发出亮光，啊，而且不单单是我们把这个话语啊用言教把神的话语给他们，在这里更让我们看到需要什么啊，需要身教啊，要把真理表明出来啊，能够把自己保罗自己啊，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让你们去看啊，看保罗的生命，他的见证，他的身教。所以同样的，我们放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好，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所以保罗是很能够勇敢的说：“你看我的为人，啊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能够讲，很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真的能够像保罗说：‘你们看我啊，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他的生命，他的见证，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啊，所以一个有能力的奖章，一个好的奖章，第一是以神的话，圣经为中心 ，Bible Center， 第一个中心 ，Bible Center。那当你讲解的时候，圣经里面。你更要以什么基督为中心 Christ Center、啊、有些传道人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在主日讲到每一篇的信息呢，多多少少呢都会讲到基督的救恩，让一些的慕道友、啊、都能够有机会听到一点救恩的信息、啊、所以假如能够、啊、常常注意以 Christ Center 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榜样，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基督的救赎，啊啊，真的让基督十字架的爱来吸引我们，啊，好让我们真的个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神，所以能够常常传扬基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榜样，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以基督为中心，啊，那么同时。我们很多同学上了这个福音神学，还要以什么？以福音，以恩典为中心啊！不是常常传十条诫命啊，常传神的这个公义啊、审判啊、律法啊、定罪啊！你们不够爱主，你们不够圣洁啊！不能常常太过 negative 啊，尽量不要讲这个不够啊啊，要讲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们是那么的 被神所爱，你们是神眼中的虫人。不要让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来到这边就好像被牧师训一顿啊，骂一顿啊，教一顿啊，搞得好自卑感。哎呀，就是真的是不够，只有牧师能够做到，我们都是不行的啊，我们都是亏缺神的荣耀啊啊！我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每次都觉得不配，那就真的很不配了哈、啊。所以要有恩典哈、啊，能够让他真的是在神恩典当中呢，可以站立起来啊 ，Grace Center 充满这个恩慈鼓励。positive 的这种信息啊，是正面的啊，是 encouraging 的啊，所以要以恩典为中心啊，要更要以生命为中心 ，life center 啊，不是单单只是头脑的知识，乃是你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期盼，因着这份信息，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的灵命，每次能够进步。不是单单只是让他们懂得更多圣经的知识，啊，或者懂得一些教义啊。我有一次去了一个美国教会，当我在费城读神学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吓了一跳。那个牧师讲到了，就讲预定论，哇，讲这些教义，其实是课堂里面要讨论的事情啊。他就讲预定论，那对他的生命，当然这是个很重要的教义，但是对他的生命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影响啊，看到神的伟大，神的主权是很重要啊。但是很多教会他们很喜欢讲教义啊，教义是应该在成人主学里面或在神学院里面来讨论，这些是 structure 是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他听得蒙查查，他因为这个教义，很多的教义不是那么容易懂的啊，所以重点要放在生命啊，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改变啊啊，以这四方面啊做中心。所以一定要被提醒，第一个是最重要 ，Bible Center 啊，要用神的话语来教训督责啊，然后解开神的话语啊啊，用圣经来做教导。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有 message， 要有信息。你要知道你是做先知讲道，你是做神的出口啊，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他们从神那边领受了信息，然后就传神的信息，所以他们是带着一种信心，一种的 urgency， 一种迫切啊，有一个信息神要我告诉弟兄姊妹，是这个礼拜啊要供应教会的啊，要用这个信息来带领弟兄姊妹的灵命，教会前面的方向要有信息啊。所以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要对我们说话，不是单单只有圣经的道，乃是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带下主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的道是 Logos， 但是我们不单是要得着 Logos， 更需要得什么 Rhema， 神对教会说话，神先对传道人说话，要透过传道人把神的话，神的信息 message 带到会众当中。在这个 season， 神要教会注意些什么，要学些什么功课，要达到什么的目标。我们乃是传神的话啊。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Chapter 14， 十四章三十一节。啊， 好，我们来，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那么在前面三十节，我们也一同来读三十节。若旁边坐着的人得了启示，哪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得启示说话，就是得了神的一个的光照啊，一个信息，然后做出口。不单是牧师传道要得启示啊，那么在我们小组在家庭聚会，像初代的教会，他们家庭聚会，他们围在一起，他们一个一个在神面前等候得到启示，他们就可以做先知讲道。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讲章，一个好的讲道啊，两个重要的条件啊，就是它的中心应该是什么啊，然后第二就是你是带着神的 message 信息来做神的出口啊，而不是在那边好像只是在那边教书，在那边讲道理啊，好像一个教法师。所以教师的恩赐跟先知讲的恩赐完全不一样啊，他能够有那种的 urgency， 那种的推动力啊，那种感染力啊，真的好像是神在我们当中现在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啊，是那么的重要的啊，是带着这种权柄的啊，也是啊谦卑的啊，把神的话语带出来。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
你觉得现在比较有先知讲到这样的人，像哪些人有比较有这样的恩赐？
湾区有好几个传道人都很有这方面啊，有好几位啊，像在圣明和啊。刘牧师也是很有这方面的恩赐，
嗯，
啊，于洪杰牧师哈，好几位都很有这方面，嗯。
你听了他的道，
对
弟兄姐妹的声音就会被改变。
对。
但是有一些教会，全都讲嘛，有的教会都好像起色。
哎，死气沉沉，嗯嗯嗯。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
对，
就是被他们这几个牧师这样
对
点起来。
对。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文伟哈，我们。来听先知讲道，哈利路亚。
这个因为只有二十分钟，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会讲得很快，有时候呼吸比较急促的时候，大家原谅一下。现在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22章，我们从24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到24节到27节。路加福音22章24到2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门徒起的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他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因为头最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的人呢？不是坐席大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现在我们一起啊，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在这清新的清早，让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愿以受教的心，谦卑的来领受，听你对我们说话，将你的话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能得到力量。主啊，请你高孩子的口， 所说出来的都是出自你的旨意，请你也让弟兄姐妹能够敞开心，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使说的讲的都能够受益。祷告交托奉主耶稣之圣名。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都知道，在世人眼光里认为下属服侍上属，晚辈服侍长辈，那个姐弟弟妹服侍兄长，卑微的服侍尊长的，小的服侍大的，那么还有那个黑帮的小弟服侍他的老大，这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孔子也曾经说，有酒食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么这些世上的事情呢，有的是非常美善，有的是要我们尊师重道，尊敬这个长辈，这种道德观念，但是呢，有的是却是一种弱肉强食，大的欺负小的，这种很悲惨的事实。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绝对不是要我们是这样，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要我们这种服侍的这种态度。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了说谁为大，他们就在一些章节中呢，就一直争论不休。到了主要受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他们的争论呢达到了最高潮。他们对于耶稣曾经暗示说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好像都视若无睹，有的跑去睡大觉去了，也不去进行祷告。那耶稣叫他们起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又跑去睡了好几次。如果他们不注意耶稣要受难，而且就是专门在这个争论谁为最大，那么如果说谁要比谁最大，那彼得可以说，夫子曾经说教会是要建设在磐石上，那我就是磐石，我是最大。那约翰说耶稣是最爱我的，因为他常常以关爱的眼神来看着我。那这个犹大可以说我最大，因为我是管钱的，而且我要准备把耶稣用30块钱把它卖掉。然后呢，这个安德烈可以说我最大，彼得你信主的时候是我带领的，我最大。那么如果大家这样争论不休的时候，那到底谁最大，谁这种是主所要求的服侍的态度吗？感谢主，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念的22章24到27节有这一段的告诫。在25节到26节前段的时候，这个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不可以这样。从这段我们就可以明显的说，耶稣要这个我们呢门徒呢要跟外邦人要有别。那么外邦人呢，他们的君王是专横残暴，那么却要人民称他为恩主，这是外邦人的做法。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的服侍的态度就不一样。第一个，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而且主耶稣在信徒中呢，他是要服侍人的，这是在27节后段这边所说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这个管理方式跟外邦人的治理方式有绝对不同，而且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极端。在外邦人国度里呢，所有的地位头衔都是要去管辖别人，都是要支配去管束别人。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在教会里，为首的人并不是要去管束别人，乃是要去服侍别人。那么主耶稣呢，除了言教以外，他不是空口说白话，他还有一个身教。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所谈到的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段经文，那么在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呢要吃饭的时候，他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个毛巾束腰，然后倒盆水帮这个门徒呢一一的洗脚，然后就一一的把他们擦干。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第3节到第5节所讲的。那么都知道在犹太人习俗里面呢，他们以前穿的鞋子都是这种凉鞋，所以要去赴这个盛宴的时候呢，那个脚呢常常都是有灰尘，所以要进 门要吃饭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呢常常要仆人呢为客人一一的洗脚，所以呢这个洗脚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工作，因为还要这个闻到这个汗臭，闻到脚臭的味道，所以这个是非常卑微的工作。但是呢主耶稣呢却在这个时候起了身，低下弯了腰，低下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并一个一个擦干。他用他明天将要被钉十字架那种要被钉十字架那种手来洗门徒的这个脚，并且要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该要彼此洗脚。在这里我就想到说，这个洗脚呢是代表谦卑以及一种爱的服侍。那么在台湾有一些保守的教会呢，除了受洗的时候，除了这个点水或是受浸以外呢，他们还有行洗脚礼。那么王院长也曾经说，在他威斯敏斯特这个毕业的时候呢，老教授替他们学生一一的毕业生一一的洗脚。所以我期待我们将来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院长或市长呢也为我们毕业生一一的洗脚作为模范。所以主耶稣今天给门徒的释放观念，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就是要一种教会的教导，给教会教导，就是说我们检讨一些今天教会的侍奉，问题就出在这个人的侍奉上，并不是出在别的。我可以跟着可以检讨一下有几个怪的现象。第一个，据统计20%的人在服侍80%的人，所以呢服侍人少被服侍人多。第二个呢，很多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服侍，例如教主日学啊、带领查经啊、讲道，大家抢着要去干，那么那种扫厕所的，那种这个接送的，那种照顾儿童的，那种比较不起眼的那些事情，大家都哎呦这个我不做。那么还有把自己都当成比别人强，就是说只要一点点意见不合自己的意思就不服侍，甚至就要离开教会。还有这个牧师与执掌之间有什么争执的时候，都要去向这个弟兄姐妹诉苦，然后造成这个教会的对立，兄弟姐妹之间对立以及教会的分裂。还有这个大家都喜欢当这个长老或执事，如果哪一天没当上的时候他就不干了，或者离开教会，或者是有一些人为了选不上这个执事或长老啊，还累洒会场。那么这些怪现象都是一种人的服侍上的心态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在虽然我们是在教会的，在神的国度里，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做的都还是这种世界的属人的这种态度。所以在侍奉上呢，要争老大，要居重要的位置，要知道别人知道自己的贡献，要彰显自己的能力，要叫别人服于自己的脚下，要显出自己说没有我就是不行，最后只好论断别人，知道去贬损别人，然后才能够在别人之上。所以究竟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态度，我认为应该有三点。第一个，要以仆人的心态彼此服侍。在马太福音20:26-27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也就是说，在神的眼光中，大的要当用人去服侍小的，为首的要当下属的仆人。主耶稣呢，身为万王之王，本应该是居最高，但是却以仆人的卑微屈级的为门徒来洗脚，并且劝门徒们要这个彼此的洗脚。所以他这种为门徒洗脚的榜样，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服侍人、服侍主的这种态度。什么是仆人的心态？就是一种为人洗脚的心态，大的居首的要谦卑弯下腰来服侍人的心态。教会所以出问题，我们刚才讲到都是服侍人的心态。所以在教会中呢，不要说大家都要想要当领袖才叫做侍奉，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一些不起眼的事情，那么谁去做呢？我记得有一位这个姐妹呢，她说有一对老弟兄夫妇 没有人去载他来教会，那么他说啊，我可以顺道去载他们。其实他的家是住在很南边，那么那个老弟兄是住在很北边，那么他必须要往上面去北边去载他，绕一大圈才到教会来。那么他就很谦卑说，哎，我顺道。其实这种顺道根本不是顺道，但是呢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精神去服侍这位老弟兄。这个就是谦卑的服侍，这个就是为这个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所以仆人心态的服侍就是放下自己的服侍，卑微的服侍，隐藏式的服侍，不求回报的服侍，坐在最小人上的服侍，不是要站在别人面前要人家知道说我在服侍人那种服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14节里面要门徒彼此洗脚，就是要门徒以仆人的心态来彼此服侍。第二个，我们要爱心的彼此接纳来服侍。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说，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要爱他们爱到底。这种无条件无私的爱是非常的伟大的。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犹大将要出卖他，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们不警醒，还跑去睡觉，叫了好几次又跑去睡。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十二个人中跑掉了十人，请问这些门徒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那么主耶稣还要爱他们，还要接纳他们，还要爱到底。所以这种无私无条件的爱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伟大。主耶稣呢，他是至高的神子，他是应该最大，但是他却以谦卑温柔无私的爱去接纳那不可爱的这个小门徒。那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可爱，甚至与世间的话真的是很讨厌，那么越看越讨厌，再怎么样以世人的这种眼光来看是真的很讨厌，什么事情都要刁难，什么事情都要吵架，什么事情都要争。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如果去跟他吵的话，这个是属于耶稣叫我们要做的吗？这绝对不是哈，因为耶稣都可以接纳这些不可爱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接纳这些很讨厌，不是很讨厌，很不可爱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爱他们，要爱到底。我们绝对不要与对方的这种外貌、体型、经济能力、地位的高下，或者是他的这个家庭的背景来论断我们是否要去爱他，因为这是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第三个，我们要以十字架破碎的精神，破碎自己的这种心情呢，来服侍。主耶稣告诫我们，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为首为大的就是要去服侍人。那么首先我们条件就是要破碎自己，要破碎自己的老我。我们都知道我们上过这个撒母耳记，那个张乃清牧师有谈到这个，我先讲一个，就是扫罗。扫罗他被神废弃以后，那么撒母耳就高立这个大卫为王。那么大卫呢，他没有马上去当王哦，他还是侍奉在扫罗之左右。这个扫罗被恶魔上身了，他要弹琴把他驱恶魔。那么非利士人呢，要攻击的时候，他还自愿杀敌，做到这个样子。但是扫罗还是要追杀他，五次要杀他还没有杀成。最后呢，他流离颠沛，没有枕头的地方，而且呢逃到这个亚兰洞里面去的时候就剩下400个人，那些都是非常窘迫的，那些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就是很痛苦的那些人。那么大卫以这种君王之尊，却还要去服侍这些卑微的人，却还要去受到这个一个被这个废弃的王的这种追杀，那么就知道说大卫他有存什么心理，他就是在破碎，用十字架破碎的心理在服侍的这些被废弃的王，或者是这些软弱的这些百姓。最后主呢就随时与他同在，就让登上了宝座。所以我们从大卫这个登基的王位的过程，我们就知道第一个要他是神的拣选，第二个他有服侍的证实，然后接受选民的接纳，十字架的破碎，最后呢能够有选民的拥戴。这个 张牧师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做登基五部曲。所以我们在教会当领袖需要经过上述的五个步骤，我们要成为神可用的器皿，也必须要用十字架破碎自我自傲的老我，在谦卑的服侍在神面前。所以在神的国度里是一种降卑的服侍，是一种破碎老我的服侍，是一种以大服侍小的服侍。我们看到一种教会，这个我刚才讲过，重要的事情大家抢着去做，不起眼的大多人认为卑微的事情大家没有兴趣做，例如那些扫厕所啊，那个刷马桶啊，例如这个擦地板啊，或是啊煮饭似的，那么这些工作都没人做。那么如果在教会中，如果说这些事情都认为是一种卑微的事情，没有人做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整个就不活跃，这个教会就死气沉沉，因为都没有人要服侍。所以我们要这种破碎的心理，我们要认为说在教会中即使是做的事情是最小的，像扫厕所的擦地的事情，管善事的事情，其实是一种要成为君王的一种服侍，是一种君王的服侍，是一种荣耀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服侍。所以我们当我们做到这些微小工作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到我们很荣耀很喜乐，而且非常的甘甜。那我们在今天世界上的领袖通常都不愿意谦卑的服侍人，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骄傲，只顾自己的面子，不愿意不耻下问，整个侍奉都是在追求自私自我自尊。如果你稍微谦卑一点的，他说你没有自信，你怎么那么没有自信，这个是世上的看法。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是要根据主的话，我们要与世人要有别，与外邦人有别。主耶稣言教又身教，来教导谦卑服侍人的真理。我们要学主的形象，彼此谦卑，彼此服侍，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并且牢记着为大的要像你有的，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谁为大就要做谁的用人，谁用为首的就要做这个别人的这个仆人。在神的国度里，在教会里，虽然弟兄姐妹的恩赐职分服侍的功能也许有别，但在服侍上却没有这种地位上的不同。所有的地位我们都是要为着服侍，为了要照顾，为了要成全造就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而做的。那么耶稣原是一个神子，他是最大的，但是他却说他来不是要去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因为他大的缘故，所以他能够服侍人，越大的越能服侍人，越小的越不能服侍人，最小的顶小的恐怕连一个人他都没办法去服侍。主耶稣他是因为他无限的大，所以他能够无限的服侍人。我们不要以事小而不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用以仆人的心态，要用爱心彼此服侍，以服侍为乐，以服侍为至高荣耀的事情。那么这种活泼的服侍，合神心意的服侍，就像一把复兴的火一样燃烧整个教会，这个教会就能够非常的复兴。好，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慈爱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再次对我们说话，在你的话语中你告诫我们要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人，你为门徒洗脚的服侍成了我们谦卑服侍的模范。感谢你的教诲，使我们知道要以谦卑之心爱心去彼此服侍，而不在乎被服侍人他的地位的高下，他的经济能力，他的可爱或不可爱。我们并谨记着只有越大的才能够服侍人，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谦卑的去服侍弟兄姐妹，并且要彼此服侍。我们也求主赐福在座的弟兄姐妹，感谢祷告交托奉主耶稣之圣名，谢谢。
非常感谢神是在文伟的分享啊，充满着这个能力啊，也有亮光啊，真的是好像神的话哈、啊， 啊，活水江河的涌出来啊，所以感谢神啊！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可以按摩，
可以按摩了，可以牧养这个动水教会了。啊，活水教会啊！感谢主啊！所以发现他的整个的 movement 啊，从读经、祷告、讲到最后结束祷告啊，是一个很好的 movement 啊。那么特别你发现他的引言啊，也非常的 insightful 啊，他也引用啊孔子的一些话语，然后也分享到彼得是磐石，他当然就可以为首啦啊。约翰是神所爱的哈，所以也是很 insightful 哈。犹大、安德烈等等啊，他们彼此争论不休等等哈，其实都非常好的亮光。那它的结构基本上也很清楚哈，三点哈，如何的服侍啊，仆人心态的服侍啊，他引用约翰福音十三章，其实他用的约翰福音十三章蛮多的，所以其实从一开始说不定应该也读约翰福音十三章。因为十三章是你差不多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经文，
怕时间不够
啊，对，怕，但是没关系，就读一下很快啊，只有几节圣经啊。那么第二个点，你讲到爱心接纳的服侍啊，也非常清楚。然后第三点讲到十字架破碎自己的服侍啊，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结构，一个专题的一个结构，那到最后他也特别提到这个，因着这样的服事啊，带来教会的一个的兴旺，一个福星啊，所以把这个最后点出来啊，让人觉得哇，这个重要性啊，福星的开始就是谦卑的服事啊，所以非常好的一篇讲章啊，而且很多的亮光啊，他发现他这个国学的根基非常好啊，引用很多国学的东西，比如说他最后说不因事小而不为啊，他常常引很多这些国学的东西啊，很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